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0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背法中实修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。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刚才告诉大家要珍惜法，要多学法，一定要反复的看书，你就在提高。我把我的能力注入到这部大法中，你只要学，你就在改变。你只要学，你就在提高，你只要学到底，你就能圆满。师父每次讲法都反复强调要多看书，多学法，学好法。在长春辅导员会议讲法中，还鼓励家乡的弟子带个头，把法背下来。我想自己也是师父家乡的大法弟子，要听师父的话，一定要把这么好的大法背下来。一、背法。我开始先背红银、红银二、精进要旨和精进要旨二，逐渐地把红银三、红银四和师父后期发表的新经文及部分各地讲法当时都背下来了。背转法轮时有些畏难，看着厚厚的一本书，心想怎么背呢？什么时候能背完？但是决心已下，不管怎么难，一定要背下来，装进脑子里。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，一个人就像一个容器，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，你装进的法就同化了法，你装进了土，那就是土。于是我做了计划，在不影响通读的情况下，每天背一页，这样一年也能背一遍。因为当时上班时间很有限，我就利用清晨早起，有时两三点钟开始背。这个时候头脑比较清醒，环境也比较静。刚开始我是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，然后再连起来就是一个自然段。这一段能背下来了，再反复背九遍，强化记忆。有时上班走路，给学生监考，睡觉前也能背几遍，直到背熟。这样不但增加了学法时间，也提高了学法的效率。第二遍不影响通读，每天背两页，半年背完一遍。下半年一边通读转法轮，同时按顺序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，这样坚持了几年。今年下半年我只背法不通读了，用了三个月时间背完一遍，现在每天能背十页左右，大约一个月背完一遍。这样越背越熟，越背越快。到现在转法轮大概背了八九遍，各地讲法每年通学一遍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也是不断的突破自我，修去人心的过程。比如即使修去安逸心、懒惰心、急躁心、完成任务的心等等，还能够排除学法时走神和各种杂念的干扰。因为背法必须专心，眼睛看的、口中念的、脑子想的、心里记的都是法，这就是整个身心都融在法中，每个细胞都在同化大法，法理也在不断的展现。渐渐的，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就明白了很多大法的内涵。二，在背法中走出家庭磨难。师父讲，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 事事对照，做到实修，出自红引实修。背法能够使我在实修中时时事事在法中归正自己，遇事能想起大法对照自己，心中有法就能做好。比如说2008年我遇到了很大的家庭磨难，丈夫被人骗了几十万，借了很多外债，还在外面找女人，突然提出要和我离婚，这一下名利情的考验全来了。当时师父的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了，我就反复背诵这篇讲法。师父讲，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，我告诉过你们，那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，再大的痛苦，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磨难中能消去业力，磨难中能去掉人心，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。出自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当时背着师父的法，觉得句句都是对我讲的，好像师父知道我遇到的磨难。其实师父真的就在我身边，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，点化着弟子，才使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走过来了。当我在大法中向内找时，找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心，怨恨心、妒忌心、名利心、争斗心、面子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自我、强势、不允许别人犯错误，在家里说一不二，追求完美，对别人要求很高，所以总是用挑剔的眼光看丈夫，他做什么我都不满意，老是看不上他，总想改变别人，不想改变自己，不符合自己的观念还气得不行。这些年不但自己身心疲惫，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可是我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。现在我决心改变自己，在大法中归正，去掉所有的人心执着。当然过程中是剜心透骨的，反反复复的，总是去了又有，有了再去，不断地修去这些执着心。我改变了，明白他也是师父要救的生命，我突然觉得这个生命很可怜，他在无知地害自己，把自己弄得一身病。这时我不再怨恨，没有了委屈，也不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对我的羞辱，对我有什么伤害了。这就是我在大法中归正了自己，放下了对丈夫的情，生出了对他的慈悲。我心平气和地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大法能使人祛病健身，提高人的道德，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，然后劝他学法。他被我的平和宽容所感动，我能原谅他的错误，他都感到很意外，表示不再干那些坏事了，并同意和我一起学法练功。背法还使我放下了对钱财的执着，帮丈夫还清了外债。这场磨难就这样过去十年了，这件事现在看看还真成了好事，不但让我看淡了名利情，修去很多执着心，还使这个生命改邪归正得救了。现在他一直和我一起学法练功，发正念，讲真相，还经常督促我学法，叫醒我晨练。三，背法使我在讲真相救人中修心。我用手机对打讲真相救人时，一边拨号一边背法。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出自红银二法正乾坤。增强自己的慈悲和正念，并不断地发正念去掉人心。当救人顺利时，一个多小时也能劝退六七个人，有的人听明白了真相，高兴地做了三退，还不断地说谢谢，有的还帮家里人做三退，有的是自己起的化名，也有用实名退的，有的说我支持你们，中共太坏了， 赶快让他倒吧。看着众生明真相得救，觉得救人真快乐。那时感觉自己的空间场能量很强，越讲越顺，真的不想停下来。当然要不时地提醒自己，不要生出欢喜心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救人的是师父，我只是动动嘴。也有很多不明真相没有得救的人，针对众生的各种表现，我提醒自己向内找，修去执着心。比如有人说给钱吗？给钱就退。这时我找到了自己的利益心和对钱财的执着心，发正念清除。当有人说难听话时，我就清理空间场中色和欲的邪魔烂鬼，去掉色欲心。当有人骂人、骂师父、骂大法时，我就能找到自己的争斗心和不敬师、不敬法的行为，正念清除。当然，也有人不听真相，威胁、恐吓，甚至还有要举报的。有一次对方说，我是警察，我就告诉他，警察也得明白真相得救，也要保命呀。结果对方三退后说他不是警察，其实就看我的心动不动。当然也有很邪恶很凶的，又要录音又要定位的，根本不听你讲。有时我的心不稳了，怕心也会上来，挂断电话后赶快背法发正念，解体怕心。讲真相救人就像云游一样，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。一次有个人说，共产党给我钱，你们是反党。我告诉他，共产党贪污腐败都是咱老百姓的钱。他说，你说这个我相信，我就是那个贪污腐败的，不能退，退了我还上哪捞钱去。我说，这都是中共的体制造成的。还没等我说完，他就说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再说我就举报你，我一个电话马上有人去找你。说完他挂断了电话。我就发正念清除中共邪党在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解体共产邪灵。像这样的既得利益者受邪党的毒害很深，比较难救。四，在背法中加强正念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他自己有什么功能他全不知道也不清楚，他只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事情，一想就好使。背法使我对师父的这句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。其实师父在转法轮中早就讲了发正念的法理，我虽然不知道也不清楚自己有什么功能，但我知道一想就好使。比如一次学校开学典礼准备升血旗时，我想不能让共产邪灵毒害众生，就站在窗前对着操场发正念，解体另外空间共产邪灵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结果血旗怎么也升不上去，反复几次都不行，最后只能升个半旗。会后老师们都在窃窃私语，这开学典礼升半旗也不吉利呀。后来学校把旗杆放倒了，修也没修好，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。最后学校把血旗收回去了，好长时间没有再升血旗。还有一次我早晨上班在大厅滑倒了，脚扭得很严重，当时我心里想没事，忍着剧痛站起来了，慢慢上楼。中午回到家鞋都脱不下来了，好不容易脱了鞋，一看脚肿得很厉害，刚躺床上就钻心的痛，心里念着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出自转法轮。这时丈夫叫我起来做饭，我忍着疼痛绑着一只脚到厨房做好了饭，也没影响上班，三天就能正常走路了。遇事第一念想到法，没事这两个字很简单，是师父在法中讲的，就是法，当然也是正念，就真的没事。这类事情在我身上发生过好多次了， 在师父的保护下都正念走过来了，这也证明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强大威力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正念》中说，大家在讲真相的同时，一定要重视发正念，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，以免被邪恶钻空子。我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，加强发正念时间，要听师父的话，同化大法，慈悲救人，正念正行，做好三件事。感谢师父的一路保护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项目配合中走向成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或许是机缘成熟，我加入了一个本地新项目的筹划和运作中，至今这个项目平稳地走过了四五年，我在项目配合中渐渐地走向成熟。我非常感激师父给我这样一个环境和机会，从中锤炼自己，熔炼自己。时值大法弟子心得交流的机会，我将这几年的感受和历程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时时修自己。所有参与者的修炼状态都会反映到项目的进展与救人力度上，我参与的项目在这点上反映得尤为突出。项目停滞不前的时候，基本都是我需要在心性上提高的时候，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向内找，而且只有找对执着心的时候，项目才会往前推进。一，面对不同意见。在讨论项目具体实施方案时，小组的同修经常会出现不同的想法，特别是项目初期时，框架没有搭建好，大家的想法都不成熟，需要不断的协商修改，这个时候也是意见纷呈的时候。如何找到更好的方案，就是我的修炼过程。刚开始我只是在这些建议中徘徊，哪条好，哪条欠缺，这样拼接出来的东西总是感觉缺乏生命力。我知道自己需要在心性上提高，才能看清整个项目的脉络。通过大量认真学法和与小组同修交流，我渐渐明白，大法弟子的项目是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，那么就需要从常人的角度去考虑，哪种方案更有利于他们接受真相。师父讲，讲真相一定要理智地讲，用符合人的理念去讲。如果神来神去地讲，完全不站在人的理念上，不考虑人能不能接受，那你就是在起破坏作用了，那起的作用就是反的。一定要理智地去做，清醒地去做，跟人家讲真相的时候要考虑到别人的接受程度。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。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自己的情感中，觉得这样表达才能让常人重视，那样解读才能让常人了解。其实这样做出的项目更多的是表达我们自己，而不是常人。而当今的常人，他们信神的底线很低，被现代意识冲击得无暇关注他人。要唤醒他们的良知，就得从他们的角度去考虑，如何抓住他们的眼球，如何让真相在他们的心中产生共鸣。这个时候我再回头审视同修的建议时，哪些建议更有利于救人，哪些建议出发点存在偏移，就看得非常清楚了，整个项目的框架很快就搭建起来了。有时候同修的不同意见其实是师父点化，指出项目存在的缺陷。记得项目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我隐隐的感觉有问题，但是找不出问题所在。一天，小组同修婉转地转述了另一同修对项目的评价，评价虽然刺耳，但真的是一针见血，把我迟迟没有找到的问题都说出来了。 我心里无比感激师父。针对问题，我做了很大的调整和修改，后来大家都觉得效果挺好。二，面对阻力。在做项目的时候，小组的同修经常感觉到来自不同层面的阻力，有时反映在工作中，有时反映在家庭中，有时反映在身体上，有时是来自另外空间的重重压力。大家一方面在心性上下功夫，不断纯净自己，另一方面多发正念，清除这些干扰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感觉自己走路的时候，腿像有万斤重一般。小组同修说，可能这个项目的救人力度大，压力也会大吧。我开始也认同这样的想法。师父在法中讲过，相生相克，见精进要旨，为谁而修。但是这样的状态让我总感觉自己需要突破什么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问题出在自己这儿，我无形中把这个项目看重了，才招来了这些阻力。放眼周围的同修，他们都在做救人的事，只是分工不同罢了，没有差别。每个人的特长都是从久远历史就开始奠定了的。如今我有能力，有技术，那也是自己曾发过这样的誓约，扮演了技术人员的角色。那些每天在外讲真相的同修是多么了不起啊，而我却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做的项目区别对待。我的人心招来了这些不好的物质，这与项目本身救人的力度和效果没有关系。而且我把相生相克的理绝对化了。师父讲，相生相克是宇宙低层，特别是三界内的理。见各地讲法一，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。当我把这颗心放下的时候，只用纯净的平常心态认真对待这个项目时，这些压力都消失了。三，去除欢喜心与显示心。技术同修一般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，有自己的经验，这是优势。但是不站在法的基点上处理问题，这些经验就会成为桎梏，蒙蔽自己的双眼。在这个项目中，我的经验真是少之又少。这一路走来，经常是一边查资料学习技术，一边立即用于项目中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并没有觉得这些技术生僻，却总感觉有一种水到渠成的顺畅。开始的时候，我的欢喜心与显示心并没有显露出来。后来，小组的同修逐渐认可了我的能力时，这些心就渐渐地滋生了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把自己认为做得很不错的内容发到信箱里时，暗暗地等待着小组同修的赞赏。第二天，我去信箱看是否有留言，反复进去好几次，都没有任何留言信息。这种控制不住的查看信箱的状态让我惊醒，这不就是显示心和欢喜心在作祟吗？我静下心来，开始清除它们。等到第三天，同修留言直接告诉我，做出来的内容效果并不好，没有内涵。同修的直言就像一桶清水，彻底让我认清了显示心和欢喜心。从那以后，我做项目的时候都认真审视一下自己，我是在表现我自己呢，还是纯净的在救人？当项目的效果被许多同修认可的时候，我的内心也不再有什么波动了。我非常清楚，这个项目中是师父赋予我的能力和技术，是同修一起的配合，让我将这一切做好，达到救人的目的。做好本就是应该的，做不好那才是问题。第二部分，项目中的配合。一，分工不同，相互补充。出于安全考虑，项目不宜对外，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很少，都是封闭的。有两位同修甚至从未谋面，基本都是通过明慧信箱进行交流。同修 I 主要负责协调，同修 C 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，经常给大家一些专业上的建议。同修 B 与我是项目的主要实施者，虽然小组人不多，但是大家都非常配合。我们也出现过几次意见冲突严重的状况，这个时候大家能坦诚的交流，不推诿，不指责，站在大法基点上找出解决的办法。 我与同修 B 经常会见面交流项目中的想法，他的理性总是让我看到自己在很多方面的不成熟和局限性。他指出的问题基本都是我需要提高的地方。每次交流后，无论是项目的本身还是心境的提高方面，我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大家共同精进，共同提高，保证了项目持续稳定的运作，以及项目的质量和救人的效果。二，体悟配合的一层内涵。项目的第一阶段主要由我负责，同修 B 辅助。当项目的第二阶段的时候，我和同修 B 角色换了，我来辅助他。我原以为配合就是你需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有一次，同修 B 与我商讨的时候，征求我的意见，我谈了谈自己的想法。他说：“我觉得你怎么好像在项目之外呀？”我回来后反复琢磨着这句话，我想可能是我需要主动去做才行，不是被动的被提问。于是我把自己当作创作者来思考这个项目，如果我是负责人，我该如何策划呢？等二次见面的时候，当他问我的意见的时候，我一股脑的把自己的思路全倒出来了，心想这可是我很认真的思考结果，我可没有置身事外啊。我们协商后感觉项目还是没有太大的起色，我回到家心里隐隐的感觉我还是没有找到配合的实质。我回想项目第一阶段的时候，同修 B 尽心尽力的全程配合我，项目需要什么他都想方设法去解决。这次我怎么才能更好的配合呢？配合到底是什么心境和状态呀？那几天我头脑中总是来来回回的想这个问题。有一天师父将配合两个字打到我的脑子里，字是立体的，师父在刹那间让我感受到配合的一层法理，它是暖暖的，是一种绵长宏大的胸怀，是一种完全放下自己的想法去成全他人的无私状态，无比美好。我知道自己该如何配合了，我将自己的想法全部放下，认真地琢磨同修的策划，将不足的地方弥补和完善，完全没有我的他的区别。后来因多方因素，这个项目又转由我负责，后期效果反馈也还好。这几年虽然时日不长，在我的修炼路上却是无比珍贵的时光。师父利用各种因素让我从中看到自己的不足，推着我快速提高，每一次升华就像打开了一片天，一层一层的。由于项目的需要，经常会有通宵达旦的时候，稍微休息一下就去上班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苦。周围的人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就是看我每天都非常忙。师父讲，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，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，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，众神佩服得了不得，说这个人太了不得，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见各地讲法时再精进，我总是想尽最大能力默默地做好我能做的一切，我就很幸福了。我知道师父赋予我的太多太多，今生我能做师父的弟子是多么荣耀啊！再次叩谢师父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被同修误解之后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2日。几年前冬天的一天，我发台历讲真相时发到了便衣的手里，便衣听完我讲后把我摁住了。当时我没有想自己会怎样，只是一直给和我一起发台历的另两名同修发正念，我们离的距离很近。我被绑架到派出所，警察从我的兜子里翻出了同修甲给我买东西的票据， 这个票据在兜子里，我早忘得干干净净。警察通过票据的信息找到了童修甲的家，资料点被破坏了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在派出所，我不配合邪恶的一切要求，他们要去我的家，我严厉拒绝。天已经很晚了，警察把我拉到公安局，在公安局里，我看到了童修甲，我当时一惊，心想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会不会是那张票据把他牵连了？不会的，他的身份证是外地的，又是租房住，警察不可能找到他家。警察问我认不认识童修甲，我说不认识。在公安局被关押两天后，我又被关到拘留所。在拘留所，我向内找自己被邪恶钻空子的原因。由于儿子在井下受伤，我又要跑医院，又要做资料发台历，学法跟不上，产生了强烈的做事心，自我膨胀的心，还有一些不在法上的人心。我背诵着师父在《红银二别哀》中的法，身卧牢笼别伤哀，正念正行有法在，静思几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，并不停地发正念清除邪恶。第三天晚上，我梦见我家的打印机打出法轮大法好五个字，放着金光，非常漂亮。几天后，我以病业假象的形式回了家。为了避免邪恶的骚扰，我出去躲避了大约三个月，暂住在一个同修家。期间，我很惦记讲真相的事，更希望尽快融入整体中。一天，一个来看望我的同修说，你不用着急回去，在同修中传说是你出卖了同修甲，大部分同修已经不信任你了。这犹如晴空霹雳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。我偷偷地哭了两天，我想我和本地区的同修配合正实法那么多年了，他们会相信我的。凡事都有明白的一天，同修们会理解的，我怎么可能出卖同修甲呢？让我暂住他家的同修去了我们本地同修那里一趟，回来态度就变了。尽管生活上还是对我照顾得很好，可不让我说话，我一说话就呛我，还说让我听他的。我心里委屈极了，一边哭一边说，我不听你的，我听师父的。我实在不愿继续在那里待了，就回到本地租了房子。当我见到了一些原来在一起配合的同修，他们的眼神变了，有的排斥我，有的不和我接触，还有的直接对我说以后不要去他家。后来有话传到我耳朵里，确实是那张票据惹的祸。警察对童修甲的丈夫造谣说是我把他们领去的。想到由于自己的粗心大意，没有及时销毁票据，给童修带来了迫害，我非常自责，哭了几个月。再加上同修们对我的误解，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，身心俱疲。但是不管同修们怎样冷眼看我，我一直参加集体学法，因为这是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。一次在学法组，一个男同修在地上一边来回走，一边用手指着我，大声说，把你抓去，一会儿就抄了同修甲的家，没抄你的家，你给我解释明白。我哭着说，解释不了，不知道咋回事。后来童修甲说，他家虽是租的房子，可是在社区登记过，警察很可能是通过社区找到他家的。当时我感到天塌了一样，自己崩溃了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冤死了，身跳黄河也洗不清了，都相信邪恶的话，不相信我，只有师父您知道我没有出卖童修。我对同修产生了怨恨心，委屈不平衡，来自同修的压力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和大脑。后来再有同修提及此事，我根本就不做任何解释了。我觉得解释也没有什么用，我更恨邪恶，为什么给我造谣。有个别同修看我过不去关，诚心想帮我，和我交流说，别看别人咋说，按师父的要求做。一天，一个同修把他家的 DVD 拿来，还有师父2007年 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光盘，我一边看一边哭。师父慈悲的能量震撼了我，师父的讲法让我的心踏实下来了。还用别人看我吗？师父没有放弃我，还在管我。后来我想起我刚从拘留所里出来时，一天正在打坐，看见自己在攀岩，前面的路举步维艰，师父在岩上用手拍着一个落脚点告诉我，你走这儿。我悟到在这次的磨难中，师父一直看护着我，为我指引着方向，我的心敞亮了。虽然有的同修还给我脸色看，虽然我的心还会不舒服，但随着不断的学法，我的心在往下放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达到罗汉那个层次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，不在乎。我在心里说，师父啊，弟子太惭愧了，还没做到还会动心。有时不平衡的人心又冒出来了，学法学不进去。我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讲的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我明白必须得学法，通过大量学法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容不了委屈一说就炸的根本执着，我感觉自己终于一点点过来了。可是有一次我去给一个同修送真相年画，他家有邻居在那儿，同修给我使了个眼色，我就明白了。我把装年画的黑塑料兜子递给他，他接过来送礼物去了。过后同修们来我家学法，其中两个同修指责我，说我给同修送年画，当着人家邻居的面把年画倒地上，不注意同修的安全。当时我委屈的心又上来了，这说的也不是事实呀。我明显的感到同修还是不信任我，别看他们来我家学法，如果他们信任我，应该先问问我是不是那么回事，而不是直接来指责我。委屈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，往事又勾起来了。整整一下午，我的心都无法平静下来。我一边哭一边对师父说，天大的冤枉，身跳黄河都洗不清了，同修都这样对我，我还能修吗？这时我听到师父慈悲的声音说，向内找。我一下子就不哭了，擦擦眼泪，对呀，我尽向外看了，认为自己委屈冤枉，愿同修相信邪恶不相信我的话，自己陷在事里了。于是我开始向内找，找到36个人心，我开始清除他们，在心里压着的像石头一样的东西没了，整个身体从头到脚有一种通透的感觉。后来我又悟到，我不能陷在事里了，我得跳出来。邪恶的目的是想破坏我们地区的整体，邪恶给我造谣说我出卖同修，同修误解指责我，我在怨恨同修，这不正好中了旧势力的圈套了吗？师父相信我，众神相信我，这就足够了。我不再怨同修了，我应该做我该做的事。从那以后，干扰我的人心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。经过一年半的时间，我的心完全放下了，终于从磨难中走出来了。我现在每周出去5天，面对面讲真相。我感觉自己像死过一回，又活过来了。弟子叩谢师恩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从磨难中救出来，感谢曾经收留我赞助的同修，感谢帮助过我的同修。同时也向同修甲说声对不起，由于我的粗心大意，给同修带来了迫害，给正实法救度众生带来了损失。同时也希望有类似我这样磨难的同修，尽快从磨难中跳出来，不要上旧势力的当，不要像我这样悟性太差，在磨难里挣扎一年半的时间，这么长时间耽误救多少众生啊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修不逃避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5日。师父说，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，不避开不逃脱矛盾，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，你是清醒的，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，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，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，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，你在吃亏，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，提高你的心性，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，你能够超脱出来，渐转法轮。不避开矛盾，不逃脱困难，在干扰中找自己，在吃苦中修自己，扎扎实实地磨练意志，提高心性，思想境界超脱出来，说着容易，做起来很难很难。经过了10多年的磕磕绊绊，现在才明白，真修就不能逃避。2001年，我去北京正式法后，被单位关押，单位强迫我写保证书。当时学法少，考验来了，心里七上八下，正念越来越少。想了几天，最后决定，还是先避开狂轰滥炸式的围攻，回家学法吧。于是违心地写了保证书，避开了磨难，逃脱了矛盾，退出了考验，心性一落千丈。后来就被邪恶牵着鼻子走，直线滑落，一毁到底。不但自己转化了，还诽谤了大法，更毁了身边的众生。如果我当时坚持不转化，谁也动不了我，还能证实大法救度众生。避开了面前的观难，逃脱了目前的矛盾，放弃了正念正行，也就从天堂跌到地狱。清醒后的我后悔莫及，为时已晚，铸成大错，也给众生和自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。起诉江泽民后，有的同修一再被骚扰，身心疲惫，压力巨大，无所适从，就干脆一走了之，没有办理任何请假手续，擅自离岗几十天，家庭脱离了，工作撂下了，警察躲开了，他自己以为避开锋芒，消停后再回来，就过了这一关。结果他回来后，领导很恼火他的脱岗，后来他被送进洗脑班，最终还是违心地写了保证书，从洗脑班出来。逃避矛盾的结果使矛盾升级，观难加大，修炼中的关口在那儿摆着呢，心性不真正的提高上来，躲到哪里，躲多久，也还是过不去的。避开逃脱都不是修炼中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只有向内找，修自己，提高心性，才是化险为夷的根本。如果他能耐心细致地给警察讲真相，说明素江不写保证书是正义善良的，是无私和为他的，明白真相的警察也就自然不再纠缠，旧势力也无空子可钻。如果他在离家后能够认真学法，提高心性，回来后说明原委，可能情况也不会如此糟糕。所以关键还是提高心性，虽然处处都是魔，见红蝇苦其心志，但只有不避开不逃跑，做到关关都得闯，见红蝇苦其心志，才是真修。还有一个同修与父母比邻而居，双亲性格古怪，刻薄挑剔，强势执拗，他倍感压力压抑，就天天抱怨诉苦，还常常以泪洗面，觉得自己很委屈。他想方设法少与双亲接触，千方百计离他们远点儿，甚至另外租房子住，就是不愿意看见父母的暴跳如雷，讨厌被他们横加指责，厌烦他们的百般挑剔。结果他越逃避，父母越歇斯底里，越苛责胡闹。
后来他转变了观念，面对环境正视矛盾，在每一次冲突中修自己，提高心性，自己心正了，环境也好了。现在认识到，遇到观难矛盾，选择避开逃脱的做法，是选择了做修炼中的逃兵，退出了修炼，自己败下阵来，是悟性差，心性低，是没在法中修的表现。师父告诉我们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见转法轮。师父又说，什么矛盾都没有了，还修炼什么？怎么提高呢？见精进要旨，退休再练。修炼要正视矛盾，要在磨难中以苦为乐，一笑了恩怨，真修自己，提高心性，闯过难关，不能绕开难关。可惜的是，现在还有同修也如我从前一样，比如有的同修早上醒来也不起床练功，或者赖床，或者玩手机。其实懒散就是惰性的表现，就是自己要克服战胜的魔性，就是此时要面对的矛盾。如果横下心来，醒来即刻穿上衣服练功，坚持几次就突破了这个关口，以后就不觉得难了。习惯了早晨练功，也就体会到了练功后的健康、快乐与轻松，也就乐在其中了。而如果每次都避开困难，放任散漫，那么人越呆越懒，最后就功也不练了，法也不学了。再比如，有同修在监狱里觉得太苦了，不想承受了，一心想逃离，就失去了正念，就违心的妥协了。有同修的领导很刻薄，就千方百计的不接触。有同修的丈夫胡搅蛮缠，就挖空心思的躲着。有同修的工作很繁杂，就费尽心机的换工作。有的学法小组中，同修互相磕磕绊绊了，就再也不去了。其实这些想法做法都不在法上，都是在逃避矛盾，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，心性没提高，官越来越大。师父说，推开矛盾，而不是利用这好机会向内找提高上来，你的心没去掉，没提高上来，那下一次矛盾还会再来，见精进要旨，负责人也是修炼人。修炼中的观难摆在那里，是自己的业力要去消，也是神佛在考验，还可能是旧势力在淘汰。以常人的心态绕开，躲到哪里能躲开自己的业障重重呢？以常人的方式逃脱，逃到哪里能逃出神目如电呢？常人的心态，常人的伎俩，小儿科的做法，真的应该彻底摒弃了。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横下心来，堂堂正正的面对，有师父在，有法在，一关一关的闯，一难一难的过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常人中讲三十六计走为上，修炼中没有一走了之，修炼中避开逃脱矛盾，就是修炼中的逃兵，正视矛盾，面对困难，在剜心透骨中修自己，向内找，提高心性，才是修炼中的精进。一己之见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层层去怕心，感悟到另一物质环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2日。怕与否是神人两重天，当我层层去了怕心之后，深深感悟到了另一种物质环境，让我进一步懂得了修炼的内涵。2001年我退休了，开始买电脑等设备做大法真相资料。同修们出去发资料，一同修被绑架，出来后他叫我换手机，我无知无畏，不以为然，认为他是怕心。
他只好告诉我他的手机和电脑都被警察抄走了。我一下怕心起来了，尽快处理了手机，出门总要东张西望，结果发现有人蹲坑，我走他走，我停他停。一天我正练功时，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一句法打入脑海，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。我似乎明白了其中的含义，正念清除头脑中怕的物质，一时间清醒了，精神就带动了物质环境的改变，环境就不是那样了，我也变得坦然了，不怕了。我照样每星期大包大包地把资料送出去发。后来又一同修家被抄了，气氛又紧张起来，我又被带动，急忙把东西收了，打算暂停做资料。这时有同修来说要200份资料，包括劝善信等，我很为难，又生出了怕心，表示不想再做。同修就说，这是你的责任。我想想也是，我就是为这个来在世上的，就勉强同意了。但怕心未减，只好把7台机器都搬到了没人用的车库里去做。没想到突然就有人来开车库门，又只好搬回家，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。渐渐的在学法中怕心又消失了，做完200份又接着做。溯江大潮开始了，要10名控告，我的怕心又上来了，我一家人修炼会造成多大的损失。越想越害怕，不实名又怕不真，实名又怕万一这样万一那样，全是怕。在我犹豫当中，丈夫先写了投递出去了。我问他写了哪里的地址，他说就是我们这儿的。我急了，我该怎么办，我就写另一个地址。到了晚上，师父在红银迷中修的讲法出现在脑中，修得执着无遗漏，一下清醒了，怕心没了。没想到我刚写完诉状打印完毕后，突然一阵发高烧似的，全身无力，头昏，像得了重感冒一样，连拉带吐。我坚持着到了第二天，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了邮局投递完回家。突然又意识到地址写错了，我又马上返回邮局。我对邮局人员说明要找出信件改错，并大声说是控告江泽民的。对方说，这段时间这类信太多了，目标太大，他们感到压力大。我说这是好事，功德无量，你们将来会得福报的。我改完回家，心里轻松多了，才意识到为什么自己一点怕心都没了，在这之前还怕得不行。丈夫还对我说，你就是放不下这身肉，没修好，你要不走这条路，失去的才是真正的生命。你要走了，大不了失去这肉身。我听明白了，又在师父无漏法理的加持下，去掉怕心，完成了溯江。女儿要出国了，她也忙着要溯江，我着急了，怕心又来了。签证办好，机票都买好了，万一有个什么事该怎么办？我极力劝阻女儿，让她走了之后我帮她投递。女儿不同意，认为时间还早，不用等。我就要她退了机票，提前第二天就走，还是不同意。女儿自己写好诉状，第二天就去投递了。我急得一夜睡不着觉。女儿为了出国做了多少准备，多少个万一在我心中盘旋。女儿看我这样，就说给我吃个定心丸。他告诉我，全交给师父吧，师父叫走就走，师父叫不走就不走。我知道我这是情，也是怕，情中派生出的怕心，我只好背法放下情，不怕了，也忘了，真交给师父了。等女儿去了几天，才反应过来她溯江了，也没遇到什么事。这时，同修的案子有消息了，我看到了判决书，上面写着有一对夫妇被他供出来了。我知道说的就是我和丈夫，但我没动心，也不去多想，无怨恨，不去承认他，好像与己无关，这是假象。果真直到现在没有人来找过我，包括素江在内， 知道符合了法，师父在保护。可是自己欢喜心一上来，哥哥打电话来了，说他熟悉的一个警察告诉他，最近你们还是很活跃的。我一下紧张了，好像我做了什么警察都知道，心里就不稳了，忙对哥哥说，有什么见面再说，我挂断电话。接着又有警察给我打电话说，你在那个里面还是很活跃的嘛。我怕心一下又起来了，忙说有什么见面再说，就挂了电话。我赶快抓紧时间学法，发正念清理，慢慢的在法理的指导下，怕心渐渐又消了。后来与警察见面了，他一直都未再提那个事，真的很神奇。我去国外看女儿，同修对我说，在国外好，环境好，要我就留在那里。我觉得大陆才是最好的环境，要不我的怕心怎么去？我十分欣慰，庆幸自己生在大陆得法。在大陆我也听到与我有同感的同修说，对修炼而言，我生在米窝里，为什么要往糠窝里跑？怕心就是这样一层层的修去，经历多了，在我思想深处有了一种质的飞跃，感觉到怕心不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怕，而是实实在在内心中的一种物质环境，它具有选择对应作用，当它做出选择的时候，就会有相应的一个物质环境对应过来。就像转法轮书中说的摇式功能那样，当选定一个目标，说出亲戚的名字时，对方的情况环境就对应过来了，在自己的空间场就看到了。还有那个内外兼修的人，因为他争斗心迟迟不去，就对应出人家来找他比武争斗。当我内心一出怕的物质，马上怕的环境就对应出来了。当我修去了怕，环境就改变了。所以我们遇到那些危险的环境，都是我们不正的心态招来的，是慈悲的师父将计就计演化出来的假象，是给弟子修炼提升的环境，是重塑神体的机会。如果大家都能明白过来，迫害早就结束了。个人理解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